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78期明慧修炼园地。下面请听明慧教练文章，题目是正念直面邪党人员骚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号。我于1998年得法，是为教师，从2017年开始至今年4月，我每年都受到邪党指使的社区人员骚扰，特别是从今年10月20号到11月初，我经历了4-5次邪恶骚扰，过程中真正见识了邪党的邪恶、愚蠢与可笑，跟这位同修们走过来也像是经历了一场正邪大战，先整理出来与同修们交流，有不在法上做得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10月20号上午，我刚下第二节课，就接到学校邪党书记打来的电话，要我过去一下。我问，能说是什么事儿吗？他说，区政法委的要找我谈谈。我没有生气怕心，但由于以前遭受过被召去后劫持到洗脑班的经历，所以我问能保证我的安全吗？我向他说了我以前的经历，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定了定心，去，希望通过我能展现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展现大法修炼者的风貌，理性、平和、善良和坚定。我来到小会议室，里面已经坐着本单位的正副校长、协党书记、区政法委副书记，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是610主任、一社区主任，还有一人，过程中没发言，身份不明。我向他们问好，落座，一个官员模样的人就讲话了，我打断了他，对不起，请问这位领导如何称呼？本单位协党书记做了介绍，以后每一位发言他就自然地介绍了。我知道了他们的具体身份，他们的邪性表面有所收敛，协党政法委副书记表面说话客气了一些，但此行的目的也很清楚，就是要大法弟子签三书，并说不复杂，在这之前是要大法弟子要向社区申请所谓的解脱。谈话中免不了用个人出行受影响、子女前途、单位利益相威胁。说到子孙前途，我说，中国人说善恶有报，我没有做坏事，不会对我子孙不好，我相信天理。还应补充，无端参与对好人的迫害，才会祸及自己的子孙后代。我陈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的起因，明确表示，我没有做错什么，我不存在转化问题。第二天下午，校协党书记又来电话，说教育局扫黑除恶办公室来人要找我谈，要我尊重主管单位，我也去了，不外乎又是一番胡言乱语，外加利用岗位公职施加威胁。如果人心泛起，真的会被吓住，但他们哪里知道修炼人的路是大法师父安排的，岂是他说了算的。10月28号校运会开幕，我一大早去参加，刚报到又被协党书记通知政法委教育局还要找我。我问为什么，他说还要找我丈夫来，还要跟我丈夫谈谈，并要我关注手机。我知道他们除了威胁我本人，还要威胁家人。当时我只说了为什么要找他，没有放下情面，直接质问，你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应该质问的。难怪前一天晚上丈夫问我是不是又有什么事，他单位协党书记在找他同事要他的电话号码。我告诉丈夫不要给同事电话号码，没什么事，练功的事由我自己解决，你能说句公道话就行，你什么都不做，不要理他们，不配合他们就好。我想到了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这个经文中告诉我们的，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于是我关掉了手机，因为有3天不上课，我的人念上来，担心他们利用这几天做坏事， 把我绑架到洗脑班。无论怎样不能配合他们。我来到了同修家，知道他们下午有集体学法。我请他们帮我发正念，我自己也要增强正念面对。回到家，我发了长时间正念，还是有点担心被绑架去洗脑班，生出一些杂念来。这几天离家，找一个地方安静的学法，发正念，跟附近的同修说出这种想法，自己也觉得不在法上。中午用短信向单位请假，下午关机，集中精力将非法骚扰的表现、违法之处与应对策略一文一边阅读记忆，一边稍作修改成文。骚扰非法违法之处，越看怕心担心越来越小，慢慢正念越来越足了，定下心来，谁也动不了我。第二天，我将骚扰非法违法之处连同公职人员登门执行公务确认书一并交给单位协党书记。后来他们没再找我的家人了，这一帮人也没再在学校出现。我体会，当我们在人的表面用法律抵制迫害时，另外空间我们的神通就在除恶，另外空间邪恶除尽，表面的恶人就恶不起来了。第四次骚扰是11月2号，单位协党书记又来电话，说是政法委反邪教办公室要来找我谈谈，时间地点由我定。要谈谈，我也没什么好畏惧的，那就第二天下午吧，在单位协党书记办公室。后来觉得应该说到我办公室吧，不知他会不会不敢来。我又通知了同修发正念，阻止中共邪教人员谤师谤法。从法中我们知道，邪恶每干一次坏事，另外空间都要聚焦很多邪恶。我们锁定发正念，就能销毁另外空间的邪恶，叫其有来无回。是政法委邪教办公室来人，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要我看他写的有关他家庭的文章，拐着弯的说他此行的转化意图，显然没有底气，只是在走过场，后来无话可说。我要他签公职人员登门执行公务确认书，他不签，说他们签字要领导批准，他是不敢签。我问，即便现在练法轮功违法吗？犯法吗？有这样的法律条文吗？他说没有明确的界限。那就是没有。这话我也说给配合骚扰我的本单位协党书记听。过后向内找，自己还有哪些人心可能被邪恶钻了空子呢？比较明显的有一，关注动态网新闻多了，有时甚至占了三件事的时间。二，练功时思想不静。三，晨练时好时坏，有时听不见闹钟，有时听见了没及时起，又睡着了。要下决心去掉求新奇、执着常人社会形式的心，执着正法结束时间的心，改掉办事拖拉的坏习惯，增强主意识，真正在一丝一念上精进实修自己。我体会，修炼人的正念不动，人心不动，邪恶因素奈何不了我们，反而我们可以因此清除人心，清除邪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讲真相时喜闻乐见的一点体会，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日。我是墨尔本的大法弟子，前几年曾经在媒体里面做过编辑，后来在社会上的各种不同工作中，一边体察社会，一边面对面的向不同人群讲真相。2020年以来，因为疫情关系，人群的社会活动大幅度减少，于是我和本地一些同修一起开始用社交媒体讲真相。现在随着正法进入新的阶段，大法弟子讲真相的环境也产生了很多变化。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常人开始认清了中共邪党和共产邪恶主义的危害，开始参与传播真相，社会上还出现了常人大规模的反共灭共活动。另一方面， 由于疫情相关的活动限制，人群形成的社交距离新习惯，还有海外主要社交媒体的极端言论审查，这些也使得原有的一些讲真相模式难以进行。在这过程中，我不断地对师父提出的媒体要喜闻乐见的要求有新的体会。喜闻乐见出自《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记得很多年前，我习惯于滔滔不绝地讲自己的道理，把自己的想法分析得清晰透彻，后来明白了要考虑别人的想法，于是分析道理的时候开始转换视角，再后来感受到自己生活在自由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这是每个人的思想自由，讲真相时必须尊重这一点，所以我开始改变自己，不去否定别人的想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把真相表述得容易让人接受？随着对社会的了解深入，我体会到每个人的时间都很紧张，于是我开始精简自己的言论，力求简洁。接下来感觉到把道理描述得面面俱到，这有点好像把别人当傻子，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认识事物的方式，别人理解的跟我想达到的不同，这是常态。到底是向别人灌自己的主张，还是跟别人平等的交流看法，这是态度上的根本不同。前者容易导致滔滔不绝地宣讲自己的道理，后者更接近平和的、相互的、有限占用时间的交流。在尊重别人的不同理解的前提下，我开始锻炼讲话不求全，意思点到即可。如果别人理解不到位，那自己就得考虑如何在有限的占用别人的时间精力的情况下改变自己的叙述。经过这样的锻炼过程，我发现自己可能才刚刚开始磨去党文化的影响，能够像个正常的自由社会的居民一样的与人交流了。接下来我才重新理解了喜闻乐见，但是上述的过程我觉得是一个基础，如果我的思想没有从基础上改变过来，只是修饰讲真相的表面形式，可能没什么用，因为我之前很多讲真相从基点上就不是被人家喜闻乐见的。2020年我开始用社交媒体讲真相，这对于检验喜闻乐见是一个考验，因为一个真相材料的力度有多大，从传播效果直接就能看出来。当时赶上中共颁布港版国安法，而且对香港的抗议活动已实施镇压了很长时间，我觉得这个材料很好，但是可能还不够吸引人。这时爆发了中共与邻国的边境冲突，同时中国境内开始遭遇重大水灾，我觉得这些共同构成了讲真相的强有力的题材。在中国民众遭受重大水灾和瘟疫之时，中共仍然对内镇压，对外武力扩张，而且这整个系列事件既对整个亚洲、印太地区有重大影响，又充分暴露了中共邪恶本质。亚太、印太地区，甚至非洲受中共影响的国家，都不可能忽视，一定会思考中共的表现，以及对本国民生与主权的影响。我们做了这个题材的真相短片，获得了意料不到的成功，在海外某社交媒体上，一个多星期就传播了几百万次。我们投入了一点点广告费去助推，按照比例计算，平均投入1块钱能传播8000至9000个观众。但是社交媒体的言论审查也同时开始限制我们，当视频传播到600万次的时候，不仅被限制推广，而且随后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此时海外社交媒体的言论审查越来越严，任何题材上或措辞上的所谓政治不正确都会导致被禁。不得已，我开始尝试在这样的不公正的审查制度之下，如何把真相信息传递出去，结果发现效果不好，因为那些社交媒体的审查制度就像是针对讲真相而来，很难传递出真相信息。当然现在看出来，海外主流媒体以及主要社交媒体很多已经被中共严重影响，甚至操控了。经过各种尝试， 我最后选择了暂时以个人身份活跃在社交媒体上，跟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去互动，交流观点对我也是锻炼。短短的几句话，要求把观点阐明，有时还得有凭据，表达方式还得别人愿意听，而且得说到别人心坎里去，别人才会愿意转发传播。这个要求有点难，因为这要求对人家的状态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大幅度取舍，人家知道的就不提了，人家能想到的就不分析了，只在关键的点上去说，补充关键论据，而且不能限于套路，得跟对方的思想状态非常契合，才能起到好效果。难，但是也有不难的地方，因为只是针对一个人，只要对方一个人喜闻乐见了，就能有好效果，因为对方自带观众群，他转发什么都是被一群人所接受的。陆陆续续的，我向大法弟子办的媒体投稿，有的被发表，有的不被发表。经过思考、对比以及与多方面交流，我对喜闻乐见又有了新的理解。我发现从稿件反馈上看，漫画效果最好，不需要复杂的论证，简单的把结论画出来，有趣，写一些诙谐的文章，效果也不错，不在于详细的论证，只要逻辑没问题，故事顺畅就可以。但是正式的议论文要想有好效果，要求就高，必须详细的论证，列出确凿的证据，论证严密，语言还必须严谨，而相应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学术化，逻辑复杂，论证严密，导致文章过长，这样的文章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对于大多数快速浏览的读者是不太适合的。通过对比分析，我觉得喜闻乐见从某个角度理解，说明了读者看待内容的方式与结果。如果读者喜欢这个内容，那么他会倾向于如何去理解和接受。如果读者不喜欢这个内容，那么他会倾向于如何审视与排斥。也就是说，读者看到不同内容时，往往会抱着接受或批驳的心态。要想让他接受什么，要么得吸引住他，然后得能够经受得住他的审视和批评，然后不得不承认，要么得吸引住他，读者乐于去接受，并且希望这是真的。我们需要尽量的绕开读者自身观念的障碍。无论读者乐于接受或不得不承认，只要接受了真相，效果是一样的，都会清理相应的不好的思想，由正的认识代替相应的思想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喜闻乐见对于讲真相而言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不断提高讲真相技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以上是我的一些个人修炼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去瞧不起同修的心，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日。今年法会期间，当同修 L 拿着他写的采访稿给我时，我看到标题中有一个词是邪党经常洗脑民众的用词，我在心里说，同修党文化这么重，平时学法发正念状态也不太好，估计文章也会写得不怎么样。晚上开始给这篇稿件打字，边打边觉得这篇文章没有什么特色，真如意料中那样，仅仅只写了一个老年同修在病业干扰中，另外两位老年同修帮助其闯过难关的事迹。作为法会交流文章，此文内容不免太单调了吧。而且觉得同修 L 写的也不太顺畅，心中不免有些烦躁，勉强把全文的初稿打字完了。本来应该对文章进行修改，可是觉得花时间修改也是浪费时间，觉得文章没有什么意义，怎么也打不起劲头修改文章， 于是干脆不修改了。晚上刚睡着就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我听见外面在播放大法弟子唱的歌曲，像广播声音那么大。我欣喜之余想，是哪里在放呢？以为是我家里在放，到客厅一看才发现是从外面大街上传来的，像是谁开着放着音响的车，一路在高歌着大法弟子唱的歌曲《为你而来》。我又激动又兴奋，然后就醒了。醒来后我想，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我哪件事没做对，师父在点化我什么吗？瞬间我明白了，梦中情景是在歌唱大法弟子的歌曲，这不是说同修 L 的文章谱写的就是一首讴歌大法弟子的歌曲吗？哦，我明白了，师父一定是看到我嫌弃同修写的文章才这样点化我，不要用人心对待同修的文章。同修的文章也是在展现大法弟子的无私，这也是在大法中修出来的，也是一首正式大法的歌曲。我想我为什么会觉得同修的文章写得不好呢？会瞧不起同修呢？我知道自己已经形成了对同修 L 的负面看法，因平时在每周一次的集体学法时， L 同修喜欢闭着眼听，捧着书的双手靠在腿上，然后一会儿就处于迷糊瞌睡状态，其他同修提醒他，他还是照样懒散的舒舒服服的很放松的坐着，一会儿又是迷糊，很少主动用站起来或用其他方式来抑制睡魔。有时同修推他，他还理直气壮说自己没睡，发正念时也常倒掌，而且据他自己说，在家里的学法状态就更差了，几乎一学法就想睡觉。我心里急，也经常提醒同修 L 要清醒的学法，还多次建议他背法，可他还是不背，已经很多年了还是照旧，几乎没多少改变，而且一周一次的集体学法还时不时的不来参加。我曾和他同事多年，知道他只要认为有重要的事就不会来参加学法了，把家里的事、工作上的事、亲人的事都看得比学法重，所以我长期以来就从心里瞧不起 L 同修了，认为怎么这么不严格要求自己，不珍惜大法修炼的机缘呢？我对 L 同修的负面看法已经形成了观念，总用自己的标准来看待同修，没有一颗宽容的心来对待同修，总看同修不好的一面，认为同修什么都不行，所以也就看不到同修好的一面。我知道自己错了，不该这样瞧不起同修，都是师父的弟子，每一个能够走到今天的大法弟子都是非常伟大的，都是值得珍惜和敬重的，而不应该因为对同修的成见就否定同修正式法的文章。更何况同修的文章即使写得不完善，我也应该默默地补充，做到像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的。师父说，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第二天晚上，我抱着一颗谦卑敬重的心，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修改、整理，感受到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出的那种能放下自我、无私配合的高境界，同时觉得 L 同修能认真倾听老年同修的讲述，并耐心地撰稿成文，这也是我做不到的。我缺少耐心，碰到老年同修需要我帮助写文章时，我心里就会觉得有点烦，觉得这对我有点难，所以我会不太情愿地做，或尽量用一些借口来推脱。这说明我私心重，怕吃苦，不愿承担责任。在这一点上，我没有 L 同修那种圆融整体的无私为他的精神，真的很惭愧，自认为自己修得比同修好， 认为自己很注重学法，应该会在法上认识问题，却总让师父操心，常常让师父以各种方式点化自己，自己才会幡然醒悟。感谢师父点悟弟子，才让弟子认识到这种瞧不起同修的不好的人心观念。我想今后要修去这种瞧不起同修的心，修去其他各种不好的人心与观念，做一个让师父放心的大法弟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理性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超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7日。大疫发生后，我地大法学员为了能使更多的世人明真相，想尽办法无私付出，在救度众生中发挥了大作用，取得了好的效果。但在过程中，做法和方式上也出现了一些不该出现的现象。现写出此文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有同修用发插卡播音机、U 盘的方式传播真相，效果很好，但因为插卡播音机、U 盘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建议尽量不采用单一的派发形式，确实讲明白真相后再送给明真相、知道珍惜的有缘人，尤其 U 盘尽量发给有能力使用的人，同时讲明白操作方法。从反馈情况来看，有部分世人得到了插卡播音机，不知道珍惜，因为是免费赠送，所以来者不拒。有人家里存了好几个，也有人打开后只是听个开头，对内容不感兴趣，就扔到了一边闲置。也有部分世人，其中中老年人居多，尤其老年人得到了 U 盘之后不知道怎么用，但也来者不拒，得到了不知道珍惜，放到一边也闲置起来了。这种发放方式客观上浪费了大法资源。第二，有的同修把护身符放在小区的台阶上，放到楼道住户门外的窗台上，放到公共场所大椅子上等等，而不是面对面送到有缘人手中，这样很容易被清洁工当垃圾收走，从而造成大法资源的浪费。第三，我们了解到，有的世人把同修讲真相时免费赠送的自封袋里面装的葫芦、玻璃挂坠等饰品留下来了，却把里面装的写着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了命能保的真相说明卡片给扔掉了。还有的是人贪心地将其当作饰品在不同的市场上出售。真相能唤醒良知，是打开心锁的钥匙，真相资料是无价之宝，区区小利不能唤醒正念，反而会勾起一些世人的贪欲之心，使其造业。同修发真相资料时，有的世人急忙打开自封袋往里翻，问翻啥呢，说翻钱呢，估计他曾经在里面发现过钱。还有世人对发真相资料的同修说，我们不愿意要这个，愿意要点食物啥的。有人直接跟同修要钱，还说法轮功有钱。世人对大法误解，很可能会干扰正常讲真相的同修，其实已经干扰了。第四，有同修在真相 U 盘里不理智地装进了师父的讲法内容，使得讲真相内容和师父的讲法内容混在了一起。还有的同修把发放的真相 U 盘里装进了大量预言，这个预言那个预言。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有些预言瘟疫只能作为讲真相的辅助，点到为止，不要把它作为讲真相必讲的或者是主要的东西。
这样呢，会偏离你们要做的事情与目的，那样也太依赖于那些预言了，它只能给你们做辅助的作用。不要讲太多，点到为止，就是智慧的去讲真相，你才能把人救了。个人认为，明慧网发表的不断更新的各种真相大册子、明慧周报、明慧传真、易经卡片等真相资料非常好，内容新颖，经济实惠，时效性强，非常适合大面积的向世人发放。最后，让我们携手并肩，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共同精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救度更多的众生，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个人所见，如有偏颇，望见谅。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